韩老教授的这个《成为世论疏议》，它里面其实就是疏集，有本文也有这个疏集，那他自己加了一点点这个注解，更多的是那个不同版本的校对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个大概是前年吧，前年我们刚开始上课，那个有同学下载的，很清楚，但是太复杂，将来我们用的时候会删掉它那些注解。那反正有这个电子档，你电脑上都可以打开来看。它有五个档，五个档案夹，每个档案夹里面有两卷，然后它每一卷它自己有编号，就每一个这个论的本文呢，它有编号。我们将来也不会用那个编号，因为那个，真正印出来看起来有点不太好看。然后我们的编号是跟这个左伯先生这个版本了的页数跟那个第几行，是这样搭配的。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半，很快就可以做完。那将来讲这个数据也没有打算每一行每一个字这样讲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那大概是挑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难的。我们如果回忆一下整个成为诗论当然现在是到卷九啊，包括前后面的卷十，可以说整个唯识学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些部分，那我们大概可以花两年，顶多也是两年半，就大概就像成为诗论那两年半来把这个数据很重要的地方来学一学。那一样会就是会排版成像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每一页有四行等等。那我想讲到这个事情，我连带讲一个相关联的。我成为世论的数据，这个是窥基大师的著作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但是里面含有很多其实都是应该是玄奘大师因为当时翻译的同时啊，乃至翻译完，那因为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。当时我看那个资料，当时有四个，本来这个议场有十几二十个人啊，但是这个已经很后面了。当时本来要做这个翻译的时候呢，有四个，这四个里面当然就是窥基大师，还有一位是注解俱舍论的，注解俱舍论这个普光法师。好，那我讲到原来就有四位，后来因为不打算一一的十道论师都翻译嘛，想要把它综合的，然后但是很奇怪，结果只有窥基大师一个人做这个整理记录跟整理，蛮奇怪的一件事情，这个不谈。那我要讲是说，接下来就是俱舍论的这个普光大师，他也是玄奘大师的徒弟嘛，那他做的就很详细。另外就是之前我们有稍稍提到过瑜伽师利论的顿轮记，那我讲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我们注意一下这几个重要的论点。那么不管是窥基大师或者唐朝这几个这些非常了不起的，他们的这些或者是注解或者讨论里面还有玄奘大师的，那么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中国佛教也好，还有这么多年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啊？那有至少有个原因，这个书根本不容易看。这个大正藏或者我们以前中国自己编的这些藏经里面，这个怎么讲呢？他那个论的本文都省略了，论的本文的省略，除非你就是一边这样慢慢对慢慢对，或者你很熟很熟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当然原因很多了，这至少是光是版本本身就不容易读。那如果以前大正藏那字小了不得了。等等，那现在就是说，既然我们现在这个科技等等啊，那另外就是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，像我们在讲俱舍论发现几乎不看这个注解是不行的，因为俱舍论本身比成为世论还要浓缩，因为那个释迦菩萨在写的时候就已经很浓缩，里面很多背后相关的不看注解真的没办法。成为世论好一点，但是如果你将来去看书籍更好虽然有的地方 做的多做的少，这个是没有一定的、哦、那一样那个瑜伽师利论的顿能记，那更是了不起，有十几位当时的法师们的意境都在里面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些论的本文啊，论本文大概都要先花一段功夫，像我们成为顺这样你把它学会的，先这样的学会有一个整体的，然后有一定程度的，然后你去看注解。我一向不是很同意，因为我以前的经验，如果你是同时看论本文又看注解，虽然是可以看得到比较多的内容，但是因为它里面讨论了，然后那你看久了就是这整个架构你会有点模糊，然后因为这个有时候论本文的意思跟这些注解有点不一样。我们有个地方有提到那个前就是那个烦恼障跟所知障，然后那个地方后来就是说书记有说到六识、啊、那其实那个地方当然最前面陈文生本身是讲第六识，讲得很清楚、哦、不管是具身的我执，或者是那个分别我执，或者法执，跟第六识有关的在里面，但是确实没有提到前五识。可是书记里面他就用六识，那你不清楚到底是前六识还是第六识，那就有点可能有不一样。总而言之，论本文才是比较根据啊。所有的注解都是一个参考，但是这个参考里面有很多宝贵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很主要的。还有一部论点是叫做中辩分别论，慧济大师也有做这个书籍啊。慧济大师的书籍有好几个论，他都有做书籍。还有一个一样是玄奘大师的弟子，但是他是从韩国来的，大家可能知道，就是圆彻法师。他有注解《解生命经》，我也有稍微看过。那个我们的基金会有出版这个书，可是我拿来看之后才发现，一样没有做标点符号，一样是用一般的圈圈，就都是圈圈，并没有真正去。因为基金会印的也是两大本，真要去做这些标点符号，都要下很多功夫。那韩老教授这个成为师本的这个书译，就是含有书籍啊，包括这本文已经有这种标点符号，不会完全100%正确的、哦、这是想象也可以想得到，那就是值得再进一步把它做得更好一点。不过我看前一阵子请同修帮忙看一下，那有的同修有帮我改了一下那个标点，看样子我们对标点的认知有点不一样，这个倒无所谓。那不过最后就是说把它统一起来就可以的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有电脑愿意看，就是我做了10个 CD， 你就可以拿回去用，不够我们将来可以再用。好，我们上次在刚好是400页啊，这个地方。另外啊，这个论本文的科判，陈维师论那个书记已经有很详细科判。那左伯先这本书就是最上面那一栏，就是他的科判。这个科判其实蛮清楚的，那可惜字稍微小，不过有时候看还是蛮有用的。好，400页，我们在第二行左右。那这个地方是讲加行位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应该把是两位加行位好好的看一看。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加行位跟见到位，这两个可以说是最重要，最非常非常重要，那都要仔细耐心的整理。好，加行位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唯识的，只有唯识这样子说，就是他加行位是做什么，他怎么修然后那个过程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，就是4个阶段，就是软定的4第一法。那上一次大概在第2页第2行或者第3行，那第二行中间可以再看一遍，四寻师者。好，那这个四就是4个对象，那寻师是动词，那哪4个对象呢？就是名义， 这个名义这两个可以算是一个组，再来呢是自心跟差别。我上次可能没有讲，这个自心差别它不是单独的，它们就是名的自心，要这个要连贯一下，它们这个自心就是名的自心，还有呢义的自心。好，接下来那个差别也是一样，那个是名的差别，名有各式各样啊，还有义的差别，义也是各式各样。然后我们上次可能有稍微说什么叫名，什么叫义。以桌子这个名称，这个就是名。那么这个，然后这个名所指的这个东西，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义。是这样的。那当然，这我刚讲，这是唯识学的特别的地方。在阿含经是看不到这样说的，不过还是可以找到它的痕迹，它的来源。那另外大智度论或者是中观般若经呢，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是没有像这样子说。就是说，在这个加行为，就是做这个事情。根据这个四寻思还有四如是智，那现在讲的是他的一个总体的这个对象，他这个观的是观什么这样子。那现在说呢，那个寻思这四个对象，但是寻思他们怎么样呢？主要的就是下面的四个字，假有实无。就这个名虽然有各式各样，但是不是，其实不是在，不，重点不是仅仅是这个名本身呐、啊。是的，那个自信是名的自信，但是名的自信你去行思它，去观察它，重点是要去观察它是假有实无。好，那这个跟唯识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说啊？而且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唯识观了、那我们回到那个唯识，就是以前我们都讲，就是没有离开境，不是没有离开识以外啊、在识以外独立存在的，并没有这样的。这个假有实无，那刚刚我那样是一个角度，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不妨配合三自性。那只要看到假有实无这四个字，你去跟三自性去关联起来，我想我不用讲答案，你应该自己可以想到答案。去跟三自性搭配合起来，那他们应该是哪一个自性？这个名义自性差别，既然他们是假有实无，那应该是偏计所知性呢，还是依他其知性呢？应该可以想一想。那如果他们是偏计所知性，那就是这里讲的实无。可是他们又假有，那这个依他其知性有时候也有假有。依他其知性多半是，是有自体的，而且是有因缘而生的。有的地方还说它是真实有，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值得大家去思考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寻思的方式跟阶段。第三行是下面一个阶段，其实是透过了这样的寻思。那因为寻思的这个真正的目标是假有实无，这四个对象是假有实无的。那如果对这个状况有确定、肯定、深入的了解，那就是下个阶段。第三行，如实遍知此事，我就刚好这四个啊、这四个怎么样呢？离是即是非有。好，这个地方当然有两个部分，就是这四个呢，离开了是，那是没有的。离开了是的话呢？他们是没有的，但是又说即是非有。那这个地方是一样，这个是刚刚讲他寻思的时候， 然后这个是巡视的结果跟结论，但是这个结论包括了四本身呢，四本身也是非有，但是这个四，等一下我们看下面的讨论啊。那现在先简单讲，这四个名义自性差别，从唯识的立场说，这个是我们认知的对象嘛？啊，然后那这个就有点接近于相分。或者不要讲相关，就是我们说的事所认知的境，那这个是等于说主播先这里有补充，这个是索取，索取，然后这里讲的是非有，这个是指人取的事。那可是为什么说他们非有呢？而且这个非有的意思其实不太一样，这四项名义自性差别离开的是那是没有的，意思就是那这一种非有的含义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唯识嘛，那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心识变现的，这是根本的唯识的立场。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刚刚讲的名或者义等等啊，但是那个是也是非有，它的含义不太一样。但是到这里呢，并没有明白的，没有明白的说到事本身，为什么说它非有？那基本上在这个整个加行为，我们就知道是有分四个阶段嘛，哈。到了后面才比较清楚这个为什么事也是非有，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这个能取的事也是非有？这个非有其实不是说它没有啊。一直是相对的，这个能取的事也是相对于所取的境才有，是这样的，这个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个如果彻底的肯定这个状态，这个如实骗知啊，那这个骗知还不等于见到位那一种知，那总之到这里呢会获得如实智，是这样的。因此这个寻思跟如实智就刚好分开来，有四个阶段，是这样的。那这是总说的啊，总说的。其实这四个是指对象，可是刚好这个寻思本身等一下看就又可以分为两个，如实智也分为两个，然后这样合起来四个又刚好是对应的软顶忍识第一法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上次我简单写下了那个整理啊，你就可以对一下。好，刚刚第三行下面还有一句话没讲完，那个名义相异。好，我先讲一下这个相，这里应该念相，它是互相的意思，不是相。不是说名的相跟义的相是不一样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是指名跟义互相来讲是有差异的。名义相异啊，故别寻求。这是讲什么呢？刚刚讲那个四寻思啊，那是指四个对象，那对于名跟义在寻思的时候啊，是分开来的。什么叫分开来？就是名去观察它的时候，那名本身算一类一项，那义又是另外一类另外一项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叫做名义相异啊，过别寻求。这个别就个别的分开来的，但是呢第四行说二二相同，过合市场。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懂啊，这个二二其实是后面这两个的那个就是自性跟差别。那为什么说二二？第一个二是指名跟义，第二个二是指自性跟差别，所以二二其实前面的二的二的二就是名跟义的自性和差别，名和义的自性和差别。那现在重点是放在自性跟差别，那自性跟差别呢怎么样呢？相同。 哦，不过这个相同是指说那个明的自信跟义的自信都是自信，从他们都是自信来说，那是相同，是相同。好，那个差别也是一样啊，从明的差别跟义的差别来看，都是差别，所以是相同。过河思察，所以呢，那就是观察这个自信的时候，明的自信跟义的自信合起来一起观察，不用说再分开来说明的自信，然后义的自信，然后那个差别的地方也不用说明的差别一个，然后呢义的差别，如果是这样就变成四个，变成这个自信差别会有四个啊，那其实没有那么多，只有两个，这两个也等于两个阶段一样，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就是这个固合起来来思察。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哦，这个它分开来寻求跟思察分开来，那这个分开来本来是用寻思，那分开来的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寻求跟思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底下我们会看到有个地方讲哦，就是说寻求里面其实含有思察，不过在讲寻求的时候，寻求为主，为主要，然后那个思察呢就是比较细微，比较次要，然后这个可以跟我们平常讲的那个有寻有事可以相对应的，这个寻求明显看起来就是比较粗糙一点，相当于那个就是有寻有事的寻，或者是觉观的觉，然后那个思察就对应于那个有寻有事的事，就比较细微，那这样讲是其实比较粗糙。我不记得这个课以前有没有讲过他们差别，通常用比喻，就你看一样东西，你刚刚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个时候就是寻，因为这个时候对这个东西的看了解还是比较大概概略，而且比较粗糙，但是进一步再去了解它各式各样的，这就比较细微嘛。那这个就是如果前面那个是寻，后面这个就是事，那个人字旁加个思的那个事。好，那这个到这里这是总说的，总说的现在就分别配合那个鸾定的四谛法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看第四堂的中间，一明德定，那我这里先讲哦，刚好这四个鸾定的四谛法这四个段落哦，都它的那个怎么讲，整个上下文的那个程序啊，或者是特色，刚好就是一样的，都是依什么什么，然后发什么什么，然后呢观什么什么啊，你可以分这三个来看。第一个这个鸾呢，它所依的，而且所依的呢就是讲定，讲这个禅定的部分。那这里的加行为的禅定呢，其实可能是未到地定，但是其实也可能是初禅二禅，这里没有讲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其实这个资粮位也好，加行位也好，以这个从慧来说，它还是世间的，还是有漏的，但是它所根据的定，那没有决定性。比方说，我们都是一起来修这个加行位啊，有的人他的禅定可能比较低，有的人可能比较高，都可以。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定呢，这里为什么没有讲说它是哪一种定？没有讲，就一般讲的这个未到地定或者初禅，它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说的。它用的这个名字叫做明德定，然后这个名字其实你很少看到。色大成论、成为师论啊，这个于切为师的有说到。那它是有意思的，为什么叫明德定？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整句看一下啊。依明德定，依赖这个定，这个定的名字叫做明德。好，依赖这样的定呢， 发下旬诗。下旬诗这里呢，其实就是会。那这个下就是刚刚我讲的旬诗又分两个，这个叫做下，其实也就是刚开始的比较前面的阶段啊，是这样。那至于有没有高下，有没有这个浅深，这个我们可以想一下。好，然后他观什么呢？观无所取啊，就是他依什么发什么观什么，那这个观才是他真正的主要的内涵。无所取，无所取其实就是说所取是没有的，但是这个没有不是一般讲的没有，就是刚刚讲的是假有实无，但也就是说所取的不管它是什么啊，名义自信差别是离开了事，那就没有了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而且呢，这个无所取是在这里所观的主要内涵。好，那另外这句话呢，其实很有名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一般知道的那个叫做依定发慧，这四个字大概以前大家应该听过，依定发慧，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，依定发慧，哦，是这样。那另外呢，从这个銮丁的四谛法，我们慢慢那个了解这个内容啊，就知道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唯识观。一般说到唯识观呢，其实就是这个加行位的内涵啊，就是这样。其实这个见到位啊，不完全表露出唯识的特色，虽然也可以说啊，但是如果相对来说，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唯识观，就是这个加行位的内涵，当然也包括了见到位，是这样。好，刚刚讲这样子啊，然后呢，第五行说立为銮位，啊，所以銮丁染四谛法这个銮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从唯识学去看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如果你去看俱舍论啊，或者看阿含经，阿含经大概没有。说銮丁的四谛法，没有，大概没有用这个阶段来说。不过重点是说，刚讲的这个依定发慧，这个倒是共通的，大家承认是这样的啊。好，然后对刚刚这个状况呢，进一步的说明，第五行啊，为此为中创观所取明等四法。啊，这句话很明显，这句话还没有完，不过。到这里来看很明显，那个在这一个加行位当中，创观，这个创当然就是首先第一次最初，这个叫创。那所观的是观什么呢？观就是刚讲的索取，这个索取就是等于是我们认知的对象，明等四法，就是明义还有自性差别都怎么样呢？皆自心变，假施舍有，实不可得。啊，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真正要观的内涵。那么所观的对象，这个境是名义跟自性差别，可是真正要观这些的内涵，就是这里讲的，他们都是自心所变。因此这个就是唯识的运用，唯识的观的运用。然后呢，就是假施舍有。他们是有，但是其实都是假施舍的。要是以真实的立场去看呢，其实是没有实，所以这个倒数地方说实不可得，实际上是没有的，是不可得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其实这句话很重要，就是创观索取明等四法，皆自心变，假施舍有，是不可得。因为所谓唯识观的特色就从这里表露出来。好，然后又回到銮这个字哦，初获慧日前行相故，立明德明。这个回头解释了什么叫明德。这个明其实就是智慧。 就是智慧，就是刚讲那个寻思。寻思在这里就是指那个慧，相对应于慧。然后那个明德定的定就相对于定、哦、那么要获得智慧，这个慧智慧就比喻像太阳一样。那它的前面的阶段，前行的相，比方说太阳要生出来之前，那个这个叫什么破晓黎明，然后有一点点光亮，有一点点亮的样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这要获得慧日的前行的相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就是它的特色。然后因此建立明德，这个明德就是获得明就是获得智慧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定名字是这么叫的。这个定就是用来获得智慧的，是这样的。不过这里的慧当然还不是见到位的那种无漏慧，也不是根本无分别智、哦、那这种慧是什么慧呢？你们再想一想，这种慧其实就是配合的文思修，这就是文思修。文思修在资粮位已经提到过了。